谢谢大家呢，这个来看看师傅，那个也不容易，所以呢，跟大家相聚呢，也是非常的高兴啊，非常高兴。大家都听得见吗？听见就可以。那个他们说今天话筒不是太好，因为专业的是明天的，我今天就没有，因为呢你们都是业余的，所以今天话筒我是业余，但是师父还是跟你们非常正规的跟你们讲一些啊佛法啊，我还是因为大家来看师父不容易，首先呢我们还是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啊，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那么感恩呢，各位嘉宾还有我们的法师们啊，还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啊，大家好。刚刚呢，在拜佛开光呢。是刚刚今天第一天刚刚来到意大利啊，那么其实开光呢啊，就是开了一片我们佛的祥和之光，大家要记住，开光并不是我们给菩萨开光，而是菩萨把佛光打开了我们的心肺，照耀了我们的心田。今天呢，坐了20多个小时的飞机，啊，能够在啊意大利里面跟大家见面呢，正所谓呢，有缘千里来相会，啊，缘分是一个学佛人的基础，随缘是一个学佛人的心态，啊，理解佛缘是一个学佛人的悟性，啊，菩萨的佛光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慈悲，什么叫智慧，什么叫诚实，所以我们学佛人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学佛之后人会变得越来越诚实，越来越慈悲和越来越拥有这个爱心。但是呢，现代人呢，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呢，在争取的利益啊，私人的利益。为什么家庭跟家庭之间的矛盾很难相处？因为夫妻就是为自己的利益啊。其实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解脱它啊，因为人间的任何利益都会消失的啊，所以我们把利益不看重，因为我们知道，人一旦去追求利益，到了最后，你就会成为利益的奴隶啊。所以有些人为了一个买房子利益，所以他就慢慢的成为一个房奴，一辈子为了这个房子就是变成他的奴隶，等到要走的时候啊，房子不一定还得完，但是命没了。所以我们做人真正可怜的贫穷并不是我们拥有的少，而是我们欲望太多。所以佛法经常讲知足常乐，如果一个人啊整天的就知道要不停的索取，那他就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啊。我们学佛人懂得怎么样能够啊这个不索求，多多的知足啊。但是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一辈子就知道索取不想付出，所以要记住，你要想吸进新鲜的空气，你就必须吐故纳新；你要想获得更多的东西，你就必须要付出代价。懂因果才能懂得怎么样做人，所以知因懂果最重要。如果学佛人不懂因果， 就相当于一个读书人没有文化和知识一样。我们现在做人吃了很多苦，学佛的人知道这是因为我们过去种下的因，但是有很多人就不知道啊，他们怀疑啊，为什么我这辈子这么倒霉，为什么我这辈子这么烦恼这么痛苦，从来不从自己身上去想，总是觉得别人的错误，是别人欺负我，是别人害我，是别人在伤害我，所以一切就是苦的根源。所以要记住了，这个世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们想一想，如果你们不是种下去的，怎么会长出来呢？对不对？所以一个人真正学佛的人要懂得，我们不种恶因，我们不会得恶果，我们要广种善果，那么善因我们一定会得到善果。就像你们对人家好，人家一定会对你们好一样，就像你们对师父这么好，师父不管多远我也要来看你们。所以学佛人并不是怕没有知识，我们也不怕怀疑、困难和忏悔。我们人最害怕的是啊，以不知为知。你们想一想，我们过去一辈子做人，就是很多事情不懂，我们懂了还会闯祸吗？我们懂了还会倒霉吗？如果你对一个社会上不懂的事情，你才会吃苦，你才会变得越来越无知。所以一个人过去什么都不懂，比方说你对医学不懂，你就会身体不知道怎么保养，对不对？如果你对感情从来没有过不懂，那你感情就会出问题。你对比方说贷款啊、经济金融不懂，你在经济上就会出问题。现在有很多人出事都是说我不懂，等抓进去了还说我不懂。我们在意大利，我们很多的佛友也是这样，对不对？你看我们要到意大利来之前，我们要了解啊意大利的风土人情啊，我们要知道人家海关是怎么样的，对不对啊？啊，所以一切都要了解。你们现在刚刚开始在了解佛法，就是了解的人生，因为你们过去对人生一无所知，吃了一辈子的苦，受了一辈子的难，最后为什么吃苦都不知道。很多人感情上吃苦一辈子，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会找到不好的男人呢？有的人说都是男人不好，记住了，一定你也不好啊！你们不好，人家也不好，人家不好你更不好，两个人一个碗不响，两个碗怎么样啊？你们讲的不是我讲的。所以一个人不能太相信自己，因为我们过去就是他以为自以为是的，什么事情都懂的，所以我们吃了很多的亏啊。人又不能太偏爱自己，因为你偏爱自己了，你就对对方造成了不公平。很多人就是觉得自己是对的，偏爱自己，然后呢给对方呢造成很大的压力，不公平。所以你们去想，一个人只想自己，你就不会经常想别人。一个经常去为别人想的人，你就很少的想自己。那么这样的人就是学佛的人。我们过去就是整天不为别人想，为自己想，所以我们才闯祸。所以要懂得帮助别人，照顾别人，要有爱心，要关怀别人，要懂得留给孩子不是遗产，留给孩子财产再多没有用，要留德。所以学佛人是留德。师父今天教你们学佛是怎么样做人，怎么样有道德，怎么样做得特别好。所以光明无瑕的品格啊， 是我们的中华文化的传统，也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道德的唯一的标准。一个人没有本事没关系，但是没有道德，没有人理你。啊，自古以来就有。啊，刘备啊，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对不对啊？但是他有啊，张飞啊，对不对啊？啊，想一想，桃园三结义，他用的是能人，他用什么来统治天下？他用的是道德。所以我们学佛人要学会宽容别人，学会感恩这个社会，感恩自己的国家，感恩自己的家人，感恩一切帮助过你的人，你就找到了快乐的根源，你就是一个有慈悲心的人。相反，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应该的，人家对你好都是应该的啊！我今天富有也是应该的，我今天贫穷他说不应该的，人家对我好是应该的，我对人家好那是不应该的啊！中秋节快到了，人家送我月饼是应该的，我送人家月饼那是不应该的。想一想，要惜福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应该的，你娶的太太对你这么好难道是应该的吗？等到哪一天缘分结束了，他觉得你还他的也差不多了，他就走了。所以要好好的惜福，对孩子也是这样，对自己的亲人也是这样。我们一辈子不能活在不知足的烦恼当中，因为知足的人快乐，不知足的人一辈子烦恼。在佛法当中呢，贪嗔痴三个佛法当中对世俗的贪恋和追求，佛法界用鸡来比喻因为鸡非常的贪，吃了还要吃因为呢不停的要贪多。举个简单例子在农村大家都看见，没有米的时候，四五个鸡在那里，大家相安无事。等到你撒一把米，他们相互之间就争斗，相互之间就开始争了。鸡鸡鸡这个跑起来，跳起来，飞起来，对不对啊？所以告诉你们，佛法非常有智慧。那么嗔恨你们没关系的，因为有的人坐得长了，他的腰不行，腰不行的人坐到边上去，好吧？没关系的啊。嗔恨是什么呢？用舌来表达。舌是什么？因为舌是欲望不能满足的，它会产生愤怒和这个非常的恨别人的心。所以吃我想这个用一个动物来表达，因为吃是专门做错事情，傻傻的做错了还要去做错，什么都不懂还要拼命的去做有一个东西叫什么撞南墙不回头，你们告诉我是什么动物啊？牛。再来一个动物呢？猪、牛，还有什么？驴。我看你们倒有点像。我告诉你，记住了，贪嗔痴的痴，那就是猪，明白了吗？因为猪撞南墙不回头，因为人吃了苦头了还要再吃，一个人不卖账，做错了还要再做，苦了还要在苦的里面，明明是已经是知道自己做错了，我还要去继续在这个路上走。所以对 原因不明的啊事情，对于那些不知不懂因果和缘分的，那么就是用贪嗔痴，这个痴呢就是用猪来表示。所以呢有一个人回答是对的，牛和驴呢就下次再回答了。师父跟大家讲佛法，我不会一下子跟大家讲佛法，一下子讲佛法大家听不懂，因为我跟我们的法师都是讲金刚经的啊。但是呢你们呢啊只能慢慢来，先用白话佛法慢慢的再给你们讲的深一点。我今天呢只要你们能够坐得下来的话呢，那我待会呢会给你们稍微讲一些佛法当中比较重要的东西。好吧，在佛经上讲，有利益我者生贪欲，违逆我者而生嗔恚啊，嗔恚。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一个人只要有利益了，他就会生出贪心。所以不跟别人争利益的人，他不会有贪欲。如果今天跟你违逆者，就是跟你不一样的想法跟你搞了，那你就会生出啊这个恨心。所以不要去争，不要去斗。所以我都连你们去什么比赛啊，我都希望你们少参加，因为不比赛不会有恨心。我曾经讲过啊，有个小女孩长得很天真很活泼啊，长得很漂亮啊，这整个大楼里都说，哎呀这个妹妹怎么长得这么好看。结果就是参加了全民比赛之后啊，没有选上啊，结果呢天天难过，天天恨，而且呢说哎都是假的啊，他们都是有什么什么，到了最后呢这个小妹妹就变成忧郁症。所以有时候不比你很开心很快乐，跟人家一比那就比出事情出来。所以不比你不会产生怨恨之心，不会产生嗔挂之心。所以我们说三毒为一切这个烦恼的根本，所以要克制住自己的行为意识，你才能摆脱轮回。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克制，都要必须要让自己变化啊，不能说什么都不懂，哎呀我就非要去做。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台长呢啊，跟大家呢讲一个佛陀的故事。佛陀的故事，有一天呢，佛陀呢带着他的弟子经过了一个集市贸易的地方，看见一位卖鱼的老人，一边在斗量这个卖鱼，一边呢哀叹的说，老天爷呀，我到底犯了什么错？你让我的儿子这么早就死掉，如果他还活着，他可以帮我卖鱼，我哪会这么操劳和这么辛苦？佛陀慈悲地看着这个老人家，啊，轻轻一笑，瞬时佛陀的齿畔，就是牙齿，啊，产生出五色金光。五种颜色的金光啊，照亮了老人和整个市场。一会儿，一头满身臭秽的大猪，一个猪啊，慢慢走过来，身体还躺着尿屎和尿，摇摇摆摆的呢，就是走过了市集。这个很多人看见他都呀掩住鼻子。佛陀看到他，因为佛陀能看因果，所以佛陀呢就也露出了怜悯的微笑。阿难呢在一旁呢看到佛陀的行为举止之后呢，感觉佛陀怎么跟平时不一样，他非常恭敬的就跟佛陀讲了，慈悲的世尊啊，刚刚您看到老人家哀怜的怜悯一笑，现在你看到摇摆行走的大猪，你也露出相同的微笑，难道其中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请世尊慈悲给我们开示一下，以解答我们的众弟子的疑惑。佛陀就告诉了大家，我之所以笑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无奈于这位老人的愚痴。他想想他在溪边捕鱼的时候，他让无数无可计数的生命在他的渔网之下惨遭杀害，也让那些鱼虾家庭破碎，骨肉相离。但是他不曾因为鱼虾的苦而生起丝毫的恻隐之心。如今自己的儿子因祸而死，他却怨天咒地，感叹命运对自己如此的不公正，因为这样的因缘而可笑。第二，过去曾经不可风光一世，能够呼风唤雨，来去自如，自得意满的飞行天人，今天却投胎在鱼贩的网中。大家知道，天上的天人到了时间再长再长，只要他天福享尽，他也会投人的、投畜生或者投鱼的。所以佛陀看见那些鱼就是天人投下来的，他们无助的苟延残喘，连性命都自顾不暇。这个前世的天人因为专修空观、空想观，大家知道什么叫空想观？就是修行的时候我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实际上这个空想是开始学佛的时候叫你们放下，不要有杂念，但是不是想成了空想的一个观。观是什么？就是我什么都不要。你因为有肉身，你在人间还是应该懂得要有定。所以他就是因为完全的空想观修成了空定，执着了这个想出来的空，所以很多人根本修心没有师父，打坐呀都很容易出偏差。所以很多人无法归于本心，修行修到后来他没有归于本心，而且这个鱼是得寿80亿4000万劫之久。我告诉你，在天上的时间很久，但是呢他不能让自己的罪业消弭，所以在福寿用尽的时候，他的定力也跟着消失，还是要受六道轮回果报之苦。这是佛陀说的第二。阿难不解地问道，像第四天一样尊贵的天人，他所修的福德如此的广，为何人仍然不能免于业报呢？这时候一旁的那条鱼张着空洞的双眼，好像有所感悟一样，眼睛就这么看着佛陀。佛陀答道，祸福其实只是暂时的假象，并不能长久。如果因为今生的富贵而自得意满，就是自己觉得很高傲，不知道继续的培福修慧，反而逆行报施，很快的福报就会享尽。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讲，当你今天还有福气的时候，你一定不能用尽。当你今天太太还陪着你帮你做事情的时候，你不能欺负她，因为福报会用尽。当你今天还有点钱，你绝对不能浪费，因为你会为自己招来无数的灾难和罪报，就是因为你把福用尽了。就像你们信用卡用完了你就得借。所以第三个原因是回忆起佛陀，回忆起过去佛陀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曾有一世身为一位三宝弟子，每逢六斋日听经闻法， 精进行道，从来不敢懈怠。想一想佛陀成佛啊，所以佛陀呢崇敬三宝，平日奉行佛法，行善不倦啊，所以呢他呢这个蒙佛说法出家修行，生生世世的奉持不懈，因此德行福慧日夜增广，成就无上的道果，为世所尊，所以就叫世尊啊。我呢想呢，因为呢听你们的掌声，我就知道你们对真正的佛法你们会不是太懂的，你们最喜欢我讲白话佛法，但是你们也要看看今天这里有很多法师啊，还有很多修得好的人啊，对不对啊？你们也照顾照顾他们。我这个讲完之后呢，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可能有对你们很有帮助的事情，你们也喜欢。佛陀当时在修心的时候呢，有隔壁的一个邻居，他从来不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道理。他不学无术，四处为恶，还供奉鬼神，释放蛊魅来缠他人。平日一有空闲，吃喝嫖赌，饮酒作乐。自此之后的轮回当中呢，那个佛陀说：“我所生之处都是清净的故所，听闻佛法，清净修行，圆满佛果。”而过去的这位邻居呢，留恋女色，荒淫无度，又不知道孝顺父母，因此至今今生依旧在三恶道轮回，未能出世。听到这里，你们要知道佛陀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你们知道吗？因为这位邻居就是刚刚走过去的浑身脏得不得了的那个大猪。这个在《六柱集经》里边啊，里边有记载佛陀当年的故事。所以我们修行人有时候要懂得佛法难闻经已闻啊，佛法就是大医王，开示八万四千医治众生生病的法门，所以就是对人身体有，包括精神上的有八万四千个疾病，所以要开示八万四千个法门，依佛进行了脱生死、不受轮回的教导，学会忠诚无上菩提佛果。这个话筒真的是不是太好，台长指班人的话筒都是非常好，今天话筒呢不好的有个小要求，能不能再响一点点？那么刚刚里面呢谈到了佛陀呢曾经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有个六斋日啊，六斋日。那么我今天呢就告诉大家六斋日，每个月的初八日、十四号、初十八啊、初八、初十四、初十五，还有初二十三、二十九、三十，这个六个叫斋日。在家中呢，如果你六天持斋不施，你在这个六天里面呢，诸天欢喜，小鬼不扰，利益行者就是我们修行的人。那么我呢要讲给大家听这个六斋日有什么好，是一些什么情况啊，你们一定会很有兴趣的。首先每个月的初八日，由天上的四大天王为派遣众臣，就是他下面的那些啊护法、大护法，观察世间的善恶。四大天王就是天界的诸神的主宰。我们小时候到庙里去，你们看见有四大天王吗？我们很小，头一看，哇，好怕啊，对不对啊？然后呢，爸爸妈妈就在边上吓我们，你做坏事吗？ 骗爸爸妈妈吗？骗了之后，你看这么大的菩萨就来把你抓起来，所以我们从小就这样，要记住了啊，四大天王观察世间的善恶啊，东方呢叫持国天王，南方叫增长天王啊，西方叫广播天王，北方叫多闻天王啊，以后等你们老了，我会慢慢的把天上的事情给你们讲的更多。所以每个月的十四号是四大天王派遣太子，就是天王的太子进入人间，他去叫视察。这个视呢，不是我们现在眼睛的视，就是当地人一个司令的视，视察众生的善恶。然后每月十五日是四大天王亲自安行天下。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叫你们初一十五放生啊，做好事啊？现在知道了吗？十五先告诉你们，初一是众菩萨下来视察人间善恶，十五是四大天王亲自下来，所以你们十五跑着去放生啊，给家里好一点啊，做善事啊，我告诉你，全部记录在案，这以后就不下去了。大家明白了吗？所以呢，记住了。那么我们凡是在每月的十五，如果你去孝顺父母啊，恭敬三宝啦、啊，共修六度啦、啊，啊，六度波罗蜜嘛，啊，持八斋戒，啊，诸天啊，这个相庆啊，则降善福，增加你的岁数，而且会把福报降下来。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放生就会有福报来，就是这样。所以要你们懂这些之后呢，你们初一十五放生的时候就有劲儿。但是要记住啊，这个六斋日里面有一个，刚刚说初八是派他的正神，也是个好日子啊。这个还有呢，就是啊，我刚刚说的就是那个十五啊，还有啊就是十四，所以大家在初十四也可以放生，不一定要集中在初十五，大家明白吗？啊，如果你在初十五不好好的修心持斋，就是持戒，而且要造业，那么十五之后，所有的天神都会降雨不祥，就是给你带来不好的事情，就是给你惩罚你，而且减禄除算，禄呢就是福禄寿的禄啊，就是你没有啊一些福气，就把你除算，就是把你的命减掉。所以人家说了啊，你要在初十五和初一啊，还有十四啊，这六斋日啊，你都不能做坏事，当然了，你平时也不能做坏事。而且呢，在每月的，人家说，哎呀，我初十五没放，是忙没放生怎么办呢？那么师父告诉你们了，初二十三也是四大天王差遣普城观察，和初八一样。如果你们初十五没放生的话，记住了，初二十三天上还有很多的菩萨下来放。看着你们现在就开心了吗？很多人，哎呀，十五没空怎么办呢？初二十三，记住啊，还有二十九号，初二十九是四大天王派遣他的太子下来，跟初十四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又漏过了二十三，那就是二十九，还有三十号，初三十就是月尾，是四大天王亲自安行观察，跟初十五是一样。记得住不啦？看你们记性都不是太好啊，所以呢，台长告诉你们，当你们喝不了冷饮的时候，你们才会开始怀念年轻时候那个生吃猛喝的胃，那时候胃多好， 什么都能吃。当你吹不了冷风的时候，你才开始羡慕当初我们年轻的时候冲冷水澡睡睡凉炕的时候的身体。当我们被欲望迷乱，陷于烦恼，我们才开始向往以前年轻的时候那颗非常宁静的心，平安多好。然而台长告诉你们，过去的已经回不去了，在这个人生有很多的东西就这样回不去了。当你失去了，你就没有了，你与生活只剩下烦恼，所以只能接受一些妥协和无奈的去接受它。所以一个人要珍惜现在。从这个佛学意义上来讲，我们做人都曾经有过天堂，我们也曾经在人间天堂待过，但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不重视拥有的福报，我们不珍惜，我们也没有想过天堂原来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应该珍惜它。所以生命的天堂永远都在啊，我们只能回望，但它是无法回去的地方。学佛之后我们才懂得珍惜，就像你们现在很多人学佛了改脾气，很多人开始念经了，懂因果了，你们不跟别人争，不跟别人吵，你们现在越来越变得善良了，这就是你们看破了的放下。你们要重新做人，要忏悔过去，你们才会重新获得平安，你们才会重新得到知足啊。台长跟你们讲，有智慧的人最强，有智慧的人不怕失败，因为他懂得怎么样修心来改变。解决烦恼要懂得能够辨别是非，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不懂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人间这么多错的事情，我们大家都以为那是对的，大家都在贪钱，大家都在争名夺利，为了钱脸都可以不要，这就是不懂得是非。所以不能辨别是非的人，对人间任何事情都会做错，因为他没有做出理性的决断，因为他不懂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所以有慈悲的人能够克服自己的邪念，化解冤结。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最大最强的，只有慈悲喜舍，那就是你心中最强最有力的生活程序。我曾经在法会上跟大家讲过，其实人生就像比赛场一样，分成上半场和下半场。人生的上半场，我们按照自己的学历、权力、职位、业绩和薪水比谁在上升，最后比得精疲力尽了，烦恼不堪。人生的上下半场，以血压、血脂、血糖、胆固醇比谁在下降，比出个忧郁症，自闭不安。所以学佛人生的上半场应该随缘努力，懂因果，不贪不语结善果。学佛人的上下半场要想通想明白，消业障，慈悲养生，极乐上。我要看着时间跟你们讲的，不能讲的太多啊，因为你我怕你们坐得难受，你们不难受是吧？不难受我再讲讲。哎，今天是碰上高僧大德了。 坐在那里好像什么都懂，仔细一看什么都不懂，山东人吃不懂，一动都不懂。大家知道师父叫你们念礼佛大忏悔文，里面有个如来应供奉天之明行足，对不对啊？有吗？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师尊，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那么告诉你们之后呢，你们以后念起来的时候呢，就跟着啊，有这个明白心，那么念出来的这个解释也很多。其实我很想跟你们以后有机会慢慢的，我只能一段一段拿出来跟你们讲，全部跟你们讲，你们做不住了。讲佛法没有几个人做得住，要么就是入定。你们现在在观音堂里边念经都会入定，啊，好听的讲叫入定，实际上就叫睡觉。念念大悲咒睡着了，念念心经睡着了，一醒过来，怎么大悲咒念到心经去了？师父教你们，不管念什么经，醒过来继续念，念了再睡着，再念。如果能够睡着了也念，那你功夫就到家了。实际上，刚才跟大家讲的十个名字，就跟佛都是一样的称号啊。所以呢，其实就是佛。比方说，你说啊，这是佛，实际上就是如来，如来也就是佛。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如来佛？大家听得懂吗？听得懂，就你一个人听得懂。正天知也是佛，明行足也是佛，善事也是佛，世间解也是佛，无上士也是佛。你看，真的是高僧啊、哦，还没完呢。那么我大概的把这个十个佛的意思跟大家解释一下啊。第一，如来呢是什么呢？就是真实如来相，就是人间的真实如来相。你靠着人间的对所有的人间的真实如来相而成正觉，就是得到无上正的正觉的人啊。用现代化的解释，就是佛实际上就是古佛而来啊。那么原来有的，现在又来了。我们人的本性本来就有佛性，我们又来了，那么就叫如来。清楚了吗？那么以后你们念的时候就知道。那么应供啊，应供。那么很多人呢对应供呢倒过来两个字很熟悉，叫供应啊。但是呢实际上呢是应供。应供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受人天供养这个呢，断烦恼的智慧德行已经圆满的一个觉者，大家听得懂吗？就是他靠圆满的觉者，他能断烦恼，但是他是接受人天供养的，而且他是受人尊敬的人。实际上，受人天供养就是尊敬。我问你们，法师你们可以供养他们，为什么？你们尊敬不尊敬法师啊？为什么你们看见他要合掌啊？因为他们为人师表，所以他们接受应供。其实应供和供应是差不多，只是过去的文字和后面两个字是颠倒过来的。所以应供，他们可以接受别人对他们的尊敬的供养，实际上就是已经到了阿罗汉果了。所以我跟你们讲了这些之后，你们以后念起来就不会猛叉叉了，对不对啊？第三，正遍知啊，正遍知从三个字来就正的，大家知道很正。遍知是什么？无上正的正觉啊，就是完全能够开悟的，其实就是你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样啊。辩证的了知人间的一切 这个世界的真正的一切是什么，对不对啊？什么都懂，是无量心，对不对啊？啊，多能够证得智慧正确圆满，就是遍地周遍含啊含容，什么意思啊？凡是这个世界哪里的，他都全部能够知道正遍知啊，也是菩萨的，就是一个名称。啊、接下来是明心足，明心足是什么呢？就是开天眼的，开慧眼的，知道宿命，知道乐尽空的。然后呢，身口意，自己所有的行为，身口意的行为圆满具足佛性。明就是代表的智慧啊，明代表的智慧，足就是代表的你福德，福德。所以明行足就是拥有智慧福德圆满具足的菩萨，实际上他就是实际菩萨，就是佛。接下去跟大家讲善事。善事是什么呢？善就是好的，事是什么呢？你看这个事是事事的事，对不对啊？这两个字善事，首先善事这个佛，他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有智慧的，他行八正道的涅槃，就是说完全在八正道上行涅槃。善事就是很好的过失，用现在的话讲，明白了吗？善良的离开，善就是善良的善，事就是事事的事，其实就是达到了不生不灭的岸边彼岸，他不会再退转到人间的啊这个生死苦海六道轮回当中，他就是佛了。现在明白了吗？我告诉你们，现在这个世界，你要是跟人家讲佛法，讲佛法，他人家听不懂，人家就不听了啊，讲的别人听了懂了，那你就是妙法。所以要学佛就要懂，不懂那就叫念。如果你能够念经念到自己的心，台长就告诉你们，其实念经就是念心。接下去世间解，世间解就是完全了知人生的啊，而且他懂得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世间，世间灭出世间，是出世间法和在世间法之道，他完全都懂，叫世间解，也是佛性。还有无上士，就是无上士就是无上之士，就是没有比他再好的。那么在人道，无上之士就是大富，就是人家说富啊，就是丈夫的富，其实就是人家孔老夫子那个时候说大富，对不对啊？就是非常高贵，境界高，是人的当中的最高的，超过人最高的一个境界，就是圣人。实际上，我们说无上士，实际上就是啊最高的，没有比他再高的，在人道里面啊，脱离人道，完全超脱人道。涅槃也是无上，在一切众生当中，因为佛是断尽一切烦恼的，没有任何烦恼，所以称为故名叫无上士，也是成佛的，都是佛性。那么最后嘛，大家都知道了，菩萨啊，菩萨。那个告诉大家，菩萨其实也有烦恼。菩萨到人间来，其实也称为，也可以称为上师啊，无上师。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不是佛，如果你是菩萨，学到菩萨，你如果断掉佛，断到烦恼，烦恼，你已经没有烦恼的话，你这个人也叫上师。大家明白了吗？调御丈夫。佛的大慈大悲大智慧能够跟所有人能够沟通，妙法啊，以什么生得什么度， 你是什么样的人，菩萨会非常的用佛法来感动你，来悲劝你，讲得非常能够用现在话讲讲的人能够让你接受。就像我刚刚讲故事，他的弟子，佛陀的弟子要问他，佛陀就会根据他们用的方法用妙语来解答。所以讲佛法要用种种方便的调御修行者，使他们往生涅槃，实际上就叫调御丈夫。好吧，天人师就是世道众生何者是善，何者是不善，令彼能够解脱烦恼，是一切天人的老师。那天人的老师，那就是佛了，明白了吗？最后世尊，世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被所有的众生都非常尊敬，世间和出世间都是最尊敬的人，那就是佛。要什么了？你们最喜欢听台长的讲讲笑话、哎呦，听听白话佛法开心了。你们以后成为弟子要学佛法的，不能单单听自己，明白吗？我今天也不跟你们讲得多，你们再坚持十五分钟吧，好吧？这个。从前有一个儿子走到屋外，看见这是个寓言故事。走到屋外，看见前院院前面坐了三位长着又长又白胡须的老人。虽然他并不认识他们，但是这个儿子非常的友好的对他们说：“老爷爷，我想也许我们并不熟悉，但是我想你们应该很饿了，请到我们家来吃点东西吧。”老人说：“所以你们家里主人在吗？”“不在。”“那我们不能进去。”傍晚爸爸妈妈回到家里，儿子将事情告诉了他。爸爸说：“啊，告诉他们我们在家里的，请他们进来。”于是呢，傍晚的时候他们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儿子出去请了。请了之后呢，这三位老人就讲了：“我们不可以一起进你这个房间的，进你的家的。”儿子说：“为什么呢？”其中一位老人指着他们当中的一位说：“哦，他的名字叫财富，财富。”然后又指着另一位说：“他的名字叫成功，我的名字是爱。”接着呢，又补充说：“你现在进去和你爸爸妈妈商量一下，要我们其中哪一位到你们家里来。”儿子进去告诉爸爸，爸爸非常兴奋说：“啊，那赶快把财富请进来，这样我们就有数之不尽的财富了。”儿子表示不同意：“啊，爸爸为什么不邀请成功进来呢？啊，有了成功我们什么都有了吗？”这时候屋内另外一个角落听他们讲话的妈妈提出了自己意见：“我想应该先邀请爱进来，因为我们的家是如此的相亲相爱。”最后爸爸和儿子都同意妈妈的建议。于是儿子来到屋外问道：“请问哪位是爱啊？”这个爱的老人站起身来跟这个孩子走进去。过一会儿另外两位老人也跟着他一起进来了。儿子惊讶地问道：“哎，老爷爷，我们只邀请爱，怎么连你一起来了？”老者齐声回答：“如果你邀请的是财富或者成功，另外两人都不会进来的，因为成功不一定富有，富有的人也不一定成功，而你邀请爱的话，那么无论爱走到哪里都会，我们都会跟进，因为爱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爱是人生最伟大的信念。想一想佛陀爱不爱我们，想一想观世音菩萨爱不爱我们， 只要生活，我们就离不开慈悲的爱。我们只要拥有慈悲的爱，我们才能永远不会让自己在烦恼和困境当中沉沦呐。想一想，你们这么多的佛友过去都有过苦难，都有过烦恼，你们现在有这么多的佛友帮助你们，因为有了佛的爱，因为有了众生的爱。所以拥有慈悲，你的人生就会有财富和成功。播种慈悲，你会收到慈悲；播种爱，爱就会在你不断的在你身边循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慈悲，因为慈悲心你会让别人感动。就是那些心灵受过创伤和所谓的坏人，其实在他们灵魂的深处还保留着一块温暖的原地，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还是有一点点慈悲的爱，只是被五欲六尘遮住而已。所以帮助他们改变自己，你就拥有了属于你的爱了。所以人与人的接触没有真正发自慈悲的爱，你就不能让别人给予你精神上的宽慰。所以希望大家要布施出真正的爱给别人，你就会得到爱。台长告诉你们，观世音菩萨的爱那是多的不得了，是希望你们好好的学。那么台长呢，讲一个这个人间呢一个真诚的故事。有个小女孩，因为现在我们的家庭破裂太多了，这个一般到父母亲离婚之后，孩子总是小女孩总是跟着妈妈啊。这个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小女孩因为小时候爸爸离开了家庭，和另外一个女人，是她父亲的初恋情人结婚，而恨她的爸爸，恨得不得了。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知道他爸爸在私下一直在帮助他，帮助这个女儿，但是他对他爸爸的恨意一直没有消，恨得不得了。直到他自己也谈起了恋爱，他才明白爱情的滋味。尽管他心里缓和一点，但是他表面上对他的爸爸还是不肯让步，而他的爸爸越来越老。这个女孩因为生病，这女孩生病住院了。妈妈告诉她，是因为她工作压力大而导致精神上的不适，并且心理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而这时，她的爸爸也住院了，得的是肾衰竭，需要肾移植。而亲人的肾脏是最好匹配的。当她妈妈来问她的女儿：“女儿啊，你愿意不愿意移植一个肾脏给你的爸爸的时候，女儿答应了，但是她说我不要见他。女儿说我不要见他。手术过后，她的爸爸来看她，她眼睛都不看她了，冷冷的看着窗外。虽然她心里也不恨他，但是她不肯低头。当这个日益老去的男人哽咽的说谢谢的时候，他几乎都要哭出来，但是他还是没有看他的爸爸一眼。他就说：“不用谢，就当是我还你生育之恩吧。”这个女孩出院了，过了几年，很快要结婚了。在婚检的时候，医生说：“哎，你进行过肾移植吗？”他抬头答应道：“是啊，医生啊，怎么对我有身体有影响吗？”医生微笑地说：“没有，有一个肾脏移植到你身体里的，他这个肾脏和你的肾脏相处得非常好，你很幸运。是谁愿意将自己这么好的肾脏捐给你呢？”这一刹那，他大脑一片空白， 他像疯了一样的跑回去，翻开那些他吃过的药，揭开了药瓶上面的包装，他看到了这些药的真正的功效，根本不是心里的什么药，而是抗排斥类的药物。原来爸爸妈妈都骗他，父亲将自己的好的肾脏捐给了他，完全都是为了他。在他跪倒在父亲床前的时候，他的爸爸已经不省人事了，父亲死了，没有等到他再叫声爸爸，也没有等到他女儿的婚礼。这就是爱的力量。我们学佛人不能一辈子不原谅别人，学佛人要懂得慈悲，给别人忏悔的机会，你就拥有内心包容和宽容的力量。我们做人经常就是不能原谅别人，我们就是恨他，我们要学会原谅别人。台长经常讲这些故事给你们听，就是要启发你们的慈悲心。学佛人不能拿自己的标准老去要求别人，否则你看这个世界上你会看谁都不顺眼。首先要跳出自我，换位思考，我们人不能总觉得自己在委屈当中活着，因为自己的心中有一个委屈点，你总是把事情想得很好，当达不到你的要求的时候，你的平衡点就会被破坏，所以你就会变得非常的烦恼和忧伤。所以要学会放下，我们在人间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说不定以后还能再办到。在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再去给自己烦恼，增加自己的压力，不要处在一辈子的自责当中。所以要尽力，心中无愧。事不成功，那是缘分不到；事成了，说明你尽力了。但也要放下，要学会取舍呀。就像我们儿童的时候，我们搭的积木很高的时候，突然之间倒下来了，我们会为自己花了半个多小时搭的一个积木最后倒下来而难过。其实道理和做人一样，这个世界那是无常的，每天在变化，我们只有随缘。人生如梦，又如游戏，只要坦然真诚对人，你一定会在人间自在长乐。今天只是一个见面，本来呢过去都是师父就是开个光呢跟大家站着讲几句呢就结束了，但是看着你们啊将近500多人呢，师父啊一定要多给你们讲一讲，所以今天呢也不能讲的太多，讲到这里呢也就结束了，谢谢大家。你们知道师父有个习惯啊，我很法喜，我总是在结束的时候呢要跟大家说几个幽默的笑话，因为我们闻到了佛法，在法喜当中结束比较开心，很简单，你们再忍耐一会儿，马上结束。有一个女孩子看上了一个比较老的男人，那这个时候呢，她跟他谈恋爱，她就问这个跟那个老男人说：“哎，你为什么看上去怎么这么老气呀？”那个男的说：“如果你喜欢人民币的话，你会在乎它是哪一年发行的吗？”又一个短笑话，有一个女孩子说，听有一个女的啊，跟那个男的说，哎，听说有个女孩差一点为你而自杀呀。那个男的说，对，对，你说了一定不错，因为他说他宁愿死也不肯嫁给我。 最后呢，也是一个小笑话，挺好玩的啊。他说，昨晚儿子被老婆打了一顿，儿子哭着啊，就向他的父亲走过来，对着父亲哭，就是大喊大叫啊，爸爸，你娶这样的老婆，你对得起我吗？你们不拍手吗？我就不拍。本来还有一个不幽默的小说，这个幽默的呢，你们可能要想一想才笑啊，要想一想，动动脑筋的，不动脑筋笑不出来的。当然你们假笑我也不反对。说结婚前我买了一张豪华的真皮沙发，虽然花掉我10000多块钱，但是我现在一点都不后悔，因为结婚后我经常被自己当年的机智所感动，整天睡沙发比睡床舒服多了。听得懂吗？因为老婆厉害的时候就把老公，结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懂得我们是很幸福知足快乐，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因为人生难得经一个，做人很难啊，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佛法难闻，我们今天已经闻到，所以我们是很幸福。你看台长到全世界哪个地方，哎呀都有，你们都跟着我看，你们真的，哎呀，有时候我看看你们坐20几个小时还跑到澳洲来看我，我坐过来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想，哎呀，你们这些孩子真的要来看我真的不容易啊，所以我心想我也要坐20小时来看看你们，这叫回报，这叫回报。那个意大利呢，米兰呢，我是第一次来看到啊，他们也很努力啊，要记住了，凡是想救助别人的人，那他已经是在行菩萨道；凡是能够让别人开心的人，你已经是一个圆融智慧的人；凡是能够帮助别的人，你已经是一个学佛人；凡是能够让别人解脱的人，你就是一个人间菩萨。所以真正的佛法在人间，观世音菩萨的慈悲靠着你们在传播，不是靠一个人两个人。师父讲过，全世界有1000万的人在学心灵法门，他们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希望你们好好的学佛修心，师父这两天呢还会跟你们呢啊，每天晚上呢都跟你们在一起，大家啊度过一个弘法的良宵。好，我们明天再见。谢谢老师们的助缘，谢谢大家，大家好好的，好好的，要感恩啊，感恩我们这个意大利的佛友们。感恩所有欧洲的同学们过来帮忙，给你们这两天招待你们，你们大家都要感恩，好好休息，谢谢大家。